我们时间到了，我们呢，先做开始祷告。天父主耶稣基督，我们谢谢你，让我们能够有这样一个心智，一起来学习你的话语。我们把一切的时间、工具的仰望在主你的手中，求你用圣灵开启我们的眼睛、耳朵和心，让在学习话语的过程中间，能够见到更多的亮光，也同时把你自己的话语放在你的心中，让我们以后在做事情的时候，看到任何事情的时候，都把主你自己的话语作为我们行为、我们行事为人的准则。主啊，谢谢你，这样祈求祷告都对，是奉靠主基督的圣灵。上一次我们讲到是31章，那么今天呢，就是要讲32章到42章，就是结束。那在这次期间，我们先再来复习一下我们读经班的经句，我们先来念一下。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律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教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提摩太后书3章16到17节。
好，那我们也就是说，在学习的过程中，我们要有一个最基本的信念，也就是说，神的话语是我们最高的准则，行为生活的最高的准则。我们也相信神的话是活泼长存的，是借着他呢，神呢借着他的圣经呢跟我们讲话。我学习圣经呢，就是学习神的话语。而且呢，我们每一个人呢，我相信每一个弟兄姐妹来到我们这个读经班，我们教会呢，都是有喜爱神的话语的一个心智。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把神的话语长存在我们的心中。我们这样做人的话，作为一个基督徒，神就会祝福我们。君子协定，我想大家都应该知道了。哦，对了，下一个就是我们的那个诗篇的话，就不是诗篇，是三五十五。是三篇，
一天三章，
对，一天三章，然后呢，一个礼拜呢就是15章15篇 ，OK，
三篇一天，
然后呢是五天呢就是15篇。好，OK。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因为要结束，我们再看一下约伯记的主题。我们已经讲过好多次，我们约伯记的主题之一的就是如何超越人生的苦难。第二个主题呢，就是神与人之间的关系啊。约伯记的信息呢，我们已经来来回回反反复复的讲过好多次，就是说我们虽然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的确有苦难，但是靠着神我们可以怎么样，可以战胜这个苦难。那么如何去战胜这个苦难呢，在约伯记里面实际上已经 prescribe 如何去战胜这一个苦难。那么忍耐呢，在圣经里的一个 definition 呢，就是忍耐呢，就是经历整个过程而得到好的结果，就像约伯记里面最后的42章里面描述的内容。当然，我们在这个约伯记里面看到，实际上在我们的实际生活中也会经历到这样的情况。当你遇到苦难的时候，经历到艰难困苦的时候，你向神祷告，有的时候你会感觉到，诶，神怎么没有回答我的祷告？怎么神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来帮助我？在这个过程中，第一，你是需要一个什么？刚才我们所讲的就是忍耐。第二个呢，就是说，在这个过程中间呢，我们实际上是神在一个试炼我们的一个阶段。所以在这个阶段呢，我们需要更加的，在困难的时候更加的需要怎么样？去依靠神，而不是说，哦，神啊，我向你祷告，怎么没有声音？拜拜 ，I'm leaving。这样的话，你就是根本就没有一个什么信心在你的心中，没有信心在你的心中。所以约伯记到最后的时候，他经历过整个苦难，整个过程， 他对神有了进一步的什么？进一步的认识，很深的认识。所以他最后说那句话说，我以前是风闻，你现在是什么？我亲眼看到你。所谓风闻跟亲眼看见，实际上一个就是以前有一种这样的感觉，是很比较肤浅的，但是现在经历过这个苦难这个过程以后，经历了神以后，他对神的那一种感觉，那种信心，而不是一般的感觉，而是非常深的，非常深切的一种体会经历。所以他叫什么？我现在才真正的看到你，才真正的体会神啊，你是一位伟大神。我们前面三段对白我们已经讲过了，就是说约伯跟以利法、比勒达、索法他们来来回回有三次，中间呢就是神有讲了一段关于智慧何处去，真正的智慧是什么？敬畏神，远离什么？
是
远离的事。那么上个礼拜呢我们又讲到了第29跟31，就第三段对白中间的第一段，就第一段对白约伯的诉冤，就是说他再一次讲述他好像是无缘无故的受到了惩罚，很坚定，就是说他是一个什么无辜的人，发了很重的誓词。那么今天我们所要看的呢，就是第二段的对白。第二段的对白是以利户的正义之声，他从32到37章，整整的6章。第32章呢是一个 开场白，然后呢他有好34章呢，就是说他是如何跟约伯讲了一些话。最后呢我们今天还是要最后就是说第38跟41章呢，我们今天还要看就神的宣告，以及呢42章的结尾。好，我们来看一下以利户这个人。以利户，如果你看圣经32章的话，他前面根本就没有提到这个人，对不对？从来没提到这个人，只是说有三个约伯的三个朋友来看他。他从哪里来？知道不知道？不知道。实际上他讲完了这一段话以后，如果你再看的话，他突然之间也就不在了，也不在了。但是我们至少可以知道一点，他是一个最年轻的什么？三四个人中间他是最年轻的一个。我们怎么知道的呢？因为我们看32章，于是这三个人因约伯自以为意，就不再回答他。实际上也不是说不回答他，实在是没办法再讲下去了啊，他们也讲不出再多的东西来了。那时候有布西人兰族巴拉加的儿子以利户向约伯发怒，因为约伯自以为意，不以神为意。他又向约伯的三个朋友发怒，因为他们想不出回答的方法来，乃以约伯为有罪。所以他对两方面的辩论呢，都什么？都不满意，都不满意。那么他为什么要等到这个时候才讲呢？他想说第五节说，以利户见到三个人口中无话回答，怒气就发作。布西人巴拉加的儿子以利户回答说，我年轻，你们老迈，因此我退让。我没有讲话，不是我不肯讲不能讲，而是因为什么？年纪轻，我先让你们讲。可是到现在为止，看了你们这些年纪大的人讲出来的话，并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智慧，所以他这个年轻人要什么？发表一下他的议论。他说，我年轻，你们年老，因此我退让，不敢向你们陈述我的意见。我说啊，年老的当先转化，受高的当以智慧教训人。但是在人里面有灵，全能者的气使人有聪明，尊贵的不都有智慧，年高的受高的不能够都明白公平。换句话说，这先前的三个约伯的朋友，他们虽然年长，但是他们智慧什么有限，他们所讲的没有道理，所以他两边都批评。然后他直接说，因此我说你们要什么？听我的话，我也要陈述我的意见。十二节说， 留心听你们，谁知你们中间无一个人能够折服约伯，拨打他的话。你们切不可说，我们寻得智慧，谁能胜他？人不能胜他。约伯没有向我争辩，我也不用用你们的话回答他，他讲的没错。你如果看后面这三十章的话，他跟约伯所讲的话，有没有跟那三位朋友所讲的话有一个很大的性质上的一个不同？有没有？所谓的性质上的很大的不同，就是以前他三个朋友讲的话都是针对约伯说他今天所受的苦是因为什么，他犯了罪。但是你如果仔细看这位年轻人以利户所讲的话，他有没有指责他说因为你犯罪而受苦？他没有。他在整个几篇的章节里面，或是他讲的都是针对了约伯所讲的话中间那些不正当的言行指出了，叫他更改。那我们可以看他下面仔细的章节。第十五节他说，他们惊奇不回答，一言不发，我岂因他们不说话站住不再回答，忍就等待了。就是说这三位朋友啊，就是被哑口无言，没有办法讲，所以呢他现在要说话。十七节，我也要回答我一份话，陈述我的意见，因为我的言语满怀，我里面的灵激动我，他非常的激动，他里面压抑的很久了，听了那么久，他压在胸中就像一个火山一样要爆发出来了啊！他实在是气愤填膺了。他说十九节，我的胸怀如同盛酒的皮囊，盛酒之囊没有出气之缝，又如新皮带快要破裂了。他年轻气盛。二十节说，我要说话，我要说话，说出来就可以使他怎么样，心情怎么可以舒畅，憋在里面不舒服，所以他现在一定要开口。他说我要开口回答，我必不看人的情面，也不奉承人，我不晓得奉承人或奉承人，照我的主必快快的除灭我。所以他这32章整个一章就是说，这个以利户年轻气盛，他听了很久，他觉得双方面的辩论都有问题，他现在是需要讲，而且讲的要很多啊，要很多。那么接下来呢，他就开始讲33章，他说，约伯，请听我的话，留心听我一切的言语，洗耳恭听。约伯，你要洗耳恭听。我现在开口发言，用舌发言，我的言语要发明心中所存的正直，我所知道的，我的嘴唇的诚实说出。他说，神的灵照我全能的灵，全能者的气使我得胜。第六节说，第五节说，你若回答我，你要回答我了，请你站起来跟我回答，不要坐在那里。啊，他蛮有权威性的啊，他很有权威性。但是第六、第七节呢，他讲的话也是很那个的。他说，我在神的面前与你一样，也是用土造的。换句话说，我并没有什么高你一等，我并没有高你一等，我是跟你同样的。啊，我是跟你同样，也是一个人，也是用神做土造的。他说，我也不用威吓的言语了，敬贺你，也不用势力来压力，就像那三位朋友啊，讲了很多很多威胁的话，讲了很多很多那个说咒诅他的话。第八节说，你所说的话我都听见了，我也听见你的言语。那么这个第九、十、十一节呢，就是讲到了约伯以前所讲的他的认为是怎么认为呢？约伯他是怎么说呢？他说，我是清洁无辜，我是无辜，在我里面也没有罪孽，神找机会攻击我，以我为仇敌，把我的脚上了木狗，窥察我一切的道路。换句话说，在约伯在讲的这些话里面，约伯觉得自己什么是无辜的，神是什么不公平的，专门找机会呢无辜的来怎么攻击他。那么对这一点呢，以利户就开始驳斥他的那个论点。在接下去十二节他就说什么，我要回答你的话，你这话怎么狐狸没道理， 神比世人大。在这里面开宗明义的点出一点，你不能够跟神去辩论，因为你不是什么，你不是神，你是神所造的，你是神所造，神所做的一切的事情你怎么，以后他会讲到神所做的一切事你都不明白，所以你不能够用你的眼光去议论神，来论断神。所以他说神什么比世人大。我们都知道神的意念怎么样，高过我们的意念，神的道路怎么高过我们道路，我们没有办法用我们人的眼光去 judge 神的作为。所以这一个，从这个方向来看，我们是，如果是这样做的话，我们就错。那么第十三节说，你为何与他争论呢？因为他的事不对人解说。换句话说，神做的事情他不需要跟你什么，不需要跟你来解释嘛，何必要跟你解释，解释你也怎么样，你也搞不清楚。十四、十五、十六一直到三十节，这里面呢讲一而再再而讲，讲到什么呢，就是神在这里面一再的，他说神一说一次两次，世人却不理会，人躺在床上沉睡的时候，神用什么梦和夜间的异象开通他们的耳朵，将当受的教训印在他们心上，好叫人不从自己的谋算，不行骄傲的事情，阻拦人不陷于坑里面。换句话说，神一而再再而三存着一个爱心，劝诫人要什么，要人什么悔改，要什么，要人觉醒，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来唤醒人沉睡的灵，让我们能够什么不至于什么阻拦人不陷于什么坑里。在这里面神里好几次都在想到坑里面，就是不要人什么沉沦进入地狱。阻拦人一而，他是神是一而再再而三的怀着爱心要挽救我们拯救我们，但是人怎么样，没有肯听。阻拦人不至于陷于坑里，不死于刀下。然后跳过去说二十二节，人他的灵魂，就是人灵魂接近于深坑，他的生命接近于灭亡。你跳过去24节说神又给他开恩，怎么说救赎他免得下坑，我已得了赎价，我已得了赎价。神为我们什么要挽救我们，要救赎我们。在这里面他一而再再而三的提到这一点，然后我们再看到在这里面神他这里讲了很多的例子，就是说神所做的一切清清楚楚的告诉我们，神是为了什么，要从深坑里拯救挽回我们每一个人的灵魂。所以不能说神是什么是要来害我们的，不能说神是什么不公平的，不能说神是什么不公义的，因为神一而再再而三的要挽回我们，就是因为爱我们，要救赎我们，免得我们下地狱。所以你怎么能够说神是不公义的呢？二十六节，他祷告神，神就喜悦他，使他欢呼朝见神的面，神又看他为义。如果你照着神的话去做，你按着神的话去做，在神的面前祷告，神就看你为什么，看你为义。你的义并不是因为你的行为而成，神是看你为，算你为义，因为你照着神的话去做。然后第28节他说神救赎我的灵魂免入深坑，在这里再一次提到什么深坑，我的生命也必见光。这就换句话说就是神拯救我们的灵魂，因着他爱我们。29节，神两次三次相行行这样的事情，为要从什么深坑里面救回人的什么灵魂，使他被光照耀，与活人一样。这里他就讲到这里，就三十节， 十三节到三十节，就点出了约伯所讲的那些话什么是不对的。约伯说什么？他说他是无辜的，神是攻击他，神不会攻击，神是爱你，神是要什么拯救。所以到三十一节说，约伯啊，你当侧耳听我的话，不要作声，听我讲说，你若有话就可以回答我，你只管说，愿我因我愿以你为是。他这里面这句话也有一些道理在里面，如果仔细去看的话，他实际上说，因我愿以你为是 ，For I want you to be clear。啊，我是希望你的怎么样？是没有事的，所以你要回答我。他不是像什么那几位朋友已经定论他是什么是错的啊，他是希望他是对的。若不然，你就听我说，你不要作声，我将智慧教训你。年轻人教训他了，这是对约伯的第一个论点，他进行了驳斥。然后到了第三十四节，以利户又说，在这里面，以利户呢在第三十四章里面再一次为神的辩护啊，再一次为神的辩护，指出约伯所以前所讲的话有很多地方有错误的，特别是轻慢了神。说神是什么？不公正的，不公义的，这是轻慢神。在三十四节第二节说，你们智慧人要听我的话，有知识的人要留心听我说。跳过去，他说第五第六节，约伯说我是公义的，神夺去我的理。第六节说，我虽然有理还算为说谎的，我虽无过受的伤还不能医治。这都是谁想的？都是约伯的意思，约伯的讲的话。换句话说，就是认为神什么不公平。接下去第九节第十节又是约伯以前所讲的话，他说什么呢？他说人以神为乐，他说神以人为乐总是无益，所以你们明第八节跟第九节，他与作孽的结伴和人同行，就是说这个是约伯他现在做事情不对。对，第九节说，他说就是约伯说，人以神为乐总是无益。在这里面就是说，约伯在这里面是说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做好事做坏事做什么没有什么区别，做坏事的没有恶人没有恶报，好人什么没有好报。这里面就是两点，约伯以前所讲的两点，就是说神什么不公平不公义。那么关于这一点呢，这个以利户呢再一次进行了反驳。他第十节说，所以你们明理的人要听我的话。他说什么？神断什么？神断不知行恶，全能者断不知作孽。神绝对不会做这样的事情。十一节他说，他必按人所做的报应人，是个人所行的得报。你们所讲的，约伯所讲的完全错掉。第十二节说，神必不什么不作恶，全能者也不偏离公平。约伯你所讲的完全什么是错掉。他没有跟他说你受罪的事情，但是他驳斥他在讲话中间所那些流露出来对神不公平的议论，轻慢神的话，他对他进行了驳斥。接下去13 14 15就是说神是如何的爱世人，将生命的赐给我们。他怎么说呢？他说，谁派他治理地安定全世界，他若专心为己，将灵和气收归自由。我们的灵和气是谁从哪里来的？是从神那里来的。如果神把他的灵和气收回去的话，第15节他就说什么？凡有血气的人就必同一同死亡，世人必归于什么？尘土，你就没有了。神如果不爱你的话，你早就没有了。所以换句话说，神不是不爱你，但是你自己没有什么去体会到。 实际上这个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感觉，是不是？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你向神祷告，哎呀，你是要按照你的时间表要神回答你的，对不对？哎，你这个时间过了一天两天，哎，怎么还没回答我？你就是感到，你怎么神怎么没有听我的讲话？神怎么还没有动？心里觉得好像神没有什么来帮助你。虽然你还没有到这个约伯那个程度，但是你已经在朝这个方向走，所以我们小心，神不是按照你的时间表做的，神是有公义的，只是看他的时间表，而不是看你的时间表。然后呢，从17节一直到第32节呢，他再一次讲了一大段的话来见证神的公义。他17节说，难道恨恶公平的就可以掌权吗？哪有公义的有大能的，岂可定他有罪吗？然后第19节说，他就是神，待王子不拘不寻情面，也不看重富足的过于贫穷，因为他都是他手所造。换句话说，神是完全公平合理，完全公平合理。第21节说，神注目观看人的道路，看明人的脚步，没有黑暗阴翳能给作孽的藏身，没有一个地方可以做这些坏人的什么害了，是坏人做事，他绝对不会什么，不会把他的东西遮盖起来，神不会看不到，神一定什么都看得到，神就会什么。第23节说，神审判人，不必使人到他面前再三监察，神一清二楚，不需要什么第二再三来 investigate， he doesn't need to investigate， 他早就知道你所做的一切是对还是错。一直到32节就是讲了一而再再而三的，就是讲了神的公义。第33节他说，他施行报应，岂要随你的心意。约伯，神要怎么做，要怎么报应，要采取什么行动，不是随着约伯你的什么心思意念去做。叫你推辞不算吗？选定的是你，不是我，你所知道只管说。换句话说，你太怎么骄傲了，你太过分的看重自己了，看重自己，看过于什么，看重神。然后第35节，他35、36、37节在讲了这一段话以后，以利户做了一个总结，他说约伯说的话什么没有知识，言语中毫无什么智慧。他下面那几句话就很重了啊，蛮重了。愿约伯被试验到底。你看他这个话并不是说他什么被 punish， 他没有说他是被 punish， 是吧，惩罚，他是说什么试验到底。因他回答像恶人一样，他现在已经讲话已经到了边缘了，再过去就要跟恶人的差不多同一个方向去了。他在罪上又加上悖逆，在我们中间派出，用许多的言语什么轻慢神。这里就是说，这里以利户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觉得约伯在讲话的时间里面，讲话的时候话讲了很多轻慢神的话，在这里面他就一而再再而三的指出他有讲话不当的地方，需要他改正。好，到第35章，第35章以利户再一次对约伯所讲的，先前所讲的一些个观点再一次进行了驳斥。35章第2节，以利户又说，你以为有理，或以为你的公义胜过神的公义，就是不要你自以为有义，你把自己看得比神还什么高啊，比看得神还高，才说 这与我有什么益处呢？我不犯罪比犯罪的有什么好处呢？是不是？就是说约伯有这样的一个议论，就是一个观点，好坏反正都没有什么关系的，说何必我做好人呢？第四节说，我要回答你和你这里的朋友，连他的朋友都一起包括在内。他进行了反驳，从五六七八这几节他进行了反驳。他说，约伯，你要朝天看，瞻望那高云的苍穹，穹苍。你若犯罪，能使神受何害呢？你的过分加增，能使神受何损失呢？你若是公义，还能够加增他什么呢？他从你手里还得到什么呢？第八节说，你的过恶或者能害，你这里的人，你的公义能叫世人得益处。换句话说，你做好做坏对神来说什么没有更改什么东西，但是这个好坏对你来讲怎么样，确实有后果。因为怎么说呢，在后面他就讲了，然后第九节呢，他说，人因多受欺压就哀求，因受能者的辖制便求救，却无人说造我的神在哪里，他是人夜间可查。这句话很有意思，他说，人因多受欺压而哀求，因受能者的辖制别求，就我们这困难的时候会求救，会呼求，但是在困难的时候却没人说造我的神在哪里，他是人间，是人夜间歌唱。换句话说，人在困难的时候只看到困难的情景，却没有看到神在那里看护他带领他，有没有在困难的时候去紧紧依靠神，因为神可以叫人怎么在夜间歌唱。你在困难的时候靠依靠神，仰望神，神会什么带你走过这艰难的路程。然后第十二节说，他们在哪里，因恶人的骄傲呼求却无人答应，虚妄的呼求神必不垂听，全能者也必不眷顾。这里就说，你可以祷告，你可以求神，这是你应该做的事情，也就是上面他所说的，在你困难的时候你要向神去祈求，像要仰望神，但是你在祷告的时候，在祈求神的时候，你千万不能够怎么样骄傲呼求，因为神必不怎么垂听骄傲的人做的祷告，全能者并不会眷顾你。你如果到神的面前，你说，神啊，我是一个 无罪的人，你为什么要怎么样，为什么要怎么样，应该要怎么样，应该怎么样，为什么你是神还是他是神，你是求他的帮助，还是在你在发好的事里？你要明白你跟神之间的地位差别。神是全能的，他是造你的，你在神的面前必须什么？谦卑，求神的帮助，而不是去指责，而不是去什么艺高，去指示，叫神做你觉得该做的事情。然后他又再一次做一个结论，他说，但如今因他未曾发怒降罚，也不甚理会狂妄。第十六节说，所以约伯开口说虚妄的话，多发无知的言语。约伯，你说的话没有智慧，没有智慧。第三十六章，以利户经讲了几章了？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已经讲了三章了，对不对？已经讲了很久，所以他就说 ，Bear with me， 赶紧就 continue。 他说你再容我片刻，我就指示你。而且在这里他讲的话，他是说什么？因我还有话为神说，还有话为神说。他说我要将我所知道的从远处迎来，将公义归给造我的主。在这里面他再一次强调他所讲的都是要什么？为，实际上他在为神伸冤了。因为什么？约伯讲了一大串的神不公义的话，所以他现在为还公义给什么？给神。他说神有大能，并不藐视人，他的智慧甚广，他不保护恶人的性命，却因困苦人伸冤。他这里一举了很多的例子，为困苦人伸冤。他第七节他时常看顾什么？义人。第九节他说他就把他们，就是他把他们就是坏人，他就把他们所的作为和过犯指示给他们，叫他们知道有骄傲的行为。第十节他说他又开通他们的耳朵，让他们接受教训，叫他们什么？离开什么？罪孽转回。神的心意一直是什么？要挽救我们，拯救我们。第十一节就说他们若听从侍奉他，就必度日享亨通，历年福乐，若不听从就会被刀杀灭，无知无失而死。所以在这个里面他一再就是告诉我们，在十二节就说，这十三节说，那心中不敬虔的继续怒气，神捆绑他们，他们竟不求救。第十五节，神借着困苦就把困苦人趁他们受欺压开通他们的耳朵。在这里面就说告诉我们，当我们面对苦难的时候，也就是说约伯你在面对苦难的时候，你不要什么心怀不满，你不要心怀不满，不要什么积蓄心中的怒气啊。当那心中不清甜的人继续怒气，神捆绑他们，他们不能得救。不要心里继续怒气，反而要什么？要呼求神，要仰望神，才能够什么经历到神的拯救。神会什么带领你走出那个困境。而且在十五节里面特别讲到了，就是说神借着困苦就把困苦人趁他们受欺压开通他们的耳朵。我想问一句话，约瑟有没有经历过大苦难？大卫呢？被人家追得连条命都差不多没有了，他们有没有经过大苦难？没有。但是他们最后得胜是靠自己还是靠神？他们大卫每除了他有的确有犯罪的时候，但是绝大多数的时候一旦碰到任何事情，大度到什么？神的面前求神的帮助，神求。这也就是得胜的秘诀，不要碰到事情就发牢骚就 complain， 到神的面前谦卑求神的带领。所以到第十六节的时候他说什么？神，如果你这样做的话，神必怎么？必引你出离困难患难，进入宽阔不狭窄之地，摆在你膝上的必满有福甘。接下去他再一次指出约伯的错误，然后呢他在接下来几段里面呢警戒了约伯，嘿，你不能够这样做啊，不能够这样做，要约伯呢要敬畏神，要看到神的什么大能。接下去说十七节说，但你满口有恶人批评的言语，判断和心怀要抓住你，不可容愤怒触动你，使你不服从责罚，也不可因暑假大就偏行。第二十节说，你要谨慎，不可重害罪孽，因你选择罪孽，过于选择苦难。这个很要紧的一点，苦难跟罪孽两者属罪属轻属重，苦难跟罪孽 属轻属重，哪一个重？罪孽，罪孽重于困难。所以你在困难的时候，不要因为受到了苦难而选择了另外一条道路，结果怎么走了一条不归之路，罪孽不归之路。你要谨慎，不可重看罪孽，因你选择罪孽过于选择苦难。因为约伯讲了很多不敬虔的轻慢神的话。随后呢，22节一直到33节，在这里面呢，以利户呢就讲了很多神的伟大奇妙，一直延续到37章。22节他说，神行事有高大的能力，教训人有谁像他呢？谁派定他的道路？有谁能说你所行的不义呢？你能够告诉神说他所做的是不义的吗？你不可忘记称赞他所行的伟大，就是人所歌颂。第26节说，神伟大，我们不能全知，神的他的年数不能够测度。第28节他谈到，27节他说，他吸水点，把水点从云雾中变成云，将云彩等等等等，讲了一大串的关于大那个神创造的大能，神的大能。所以这一切你明白不明白？你能不能这样做呢？这一段话实际上到了后面的38章里面，神所说的那些话都已经很接近，对不对？很接近神所说的那些话。实际上他在36的后半段到37那一段已经为38章神的讲话已经拉开了一个序幕。接下去一到了37章，他继续的讲到这一点，讲到神的伟大，神的作为，同时呢又再一次告诉约伯，他是不是能够认为自己他已经能够完全明白神那些奇妙伟大的作为呢？好，37章他说，听了神隆隆的声音，是他口中所发的响声，他发响声震遍天下，发电光闪到地极。随后人听见雷声隆隆，大发威严，雷电接连不断。第5节，神发出奇妙的雷声，他行大事，我们不能够测度。跳过去第37章的第11节，要说神使命云盛满水汽，布散雷光电光之云，这云是借着他指引游行旋转，得以在全地面上行他一切所吩咐的。一切的在世上宇宙上所发生一切的事情都是掌握在谁手上？神手上，一切都是按照他所吩咐的。神所做的一切是何等的奇妙，人没有办法来明白和透彻神所做的一切的作为。所以第14节说，约伯啊，你要留心听，要站立思想神奇妙的作为。第15节说，神如何吩咐这些，如何使云中的电光照耀，你知道吗？当然不知道。16节说，云彩如何浮于空中呢？知识全备着奇妙的作为，你知道吗？不知道。17节，南风使它接近，你的衣服就如火热，你知道吗？也是不知道。一连串的问题都他都没办法什么，约伯都没有办法回答。所以他说，你岂能跟神同铺穹苍？这穹苍坚硬如同铸成的镜。19节，我们愚昧不能重说，请你指教我们该对他说怎么话呢？20节，人岂可说我愿与他对话，岂有人自愿灭亡？记得不记得约伯是有个很大的心愿，因为他觉得他受苦没有道理，他要跟什么神对话。但是他跟神对话的一个没错， 一点没错，我们每个人都要什么跟神对话，但是你不能说你不能顶面，你就算是要跟你的 supervisor manager 要见个面讲一句话的话，你也不说哎，你过来我跟你讲话， it's not gonna happen that way。 跟神更不能这样，因为说神什么有他的时间表，我们有我们自己的时间表，所以我们不能按照我们的主观的意愿去要神什么按照我们的方法方式时间去做，我们要按照神的方式方法时间去做。然后第二十三节说，论到全能者，我们不能够测度他有大能，有公平和大义，必不可待人。所以人敬畏他，凡自以为心中有智慧的人，他都不顾念。换句话说，约伯，你要谦卑，你要谦卑，不要自以为有利，不要自以为有利。OK， 你要谦卑下来。这里面呢，在这一整段里面，以利户呢讲了一大段的这个宇宙中发生的一些事情，问约伯这些事情，他显然是不明白也不知道。你们也可以看到，在约伯在这里有没有回答过？他整整讲了三四章，约伯一句话都没有。可前面的那几个人呢，一来一回，一回呢，他立刻就什么？打回头去，现在他这些话他没办法辩论，因为约伯实际上自己心里也什么明白，这些话都是对。接下来38章就是神到时候他的时间是什么到了，他要讲话。比利户实际上话台已经讲过，就等于给神先行拉开了一个序幕，让大家知道什么这样应该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的，基本上给大家有一个印象。神在第38章里面说话，他说那个时候耶和华从旋风中回答约伯说，谁用无知的言语使我的旨意暧昧不明，你要如勇士束腰，我问你可以指示。神并没有谈论到关于约伯罪的问题，但是他这里第一句话就说什么，谁用无知的言语使我的旨意暧昧不明，你所讲的你所说的没有智慧，把我的旨意什么给搞乱。第四节说，在神在这里面也举了一大串的例子来问约伯，这些问题呢问出来，实际上没有一个人能够回答，对不对？没有一个人能够回答。他说：“我立大地根基的时候，你在哪里呢？你根本不存在。你有聪明，只管说。你若晓得，就只管说。是谁定了地的尺度，又把准绳拉在其上呢？”第八节说，海水冲出如数胞胎，但是谁将它关闭呢？第十二节说，你自身以来曾命定晨光是清晨的光，日光知道本位吗？十六节说，你曾进到海源或在深渊的隐秘处行走过吗？第十九节说，光明的居所从何而至，黑暗的本位在哪里呢？第十二节说，你总知道，因为你早已在世上，你的日子数目也多。这个就说，实际上就说你根本不在。第二十二节，你曾进入血库见过包仓吗？第二十五节说，谁为雨水分道，谁为雷电开路呢？第三十一节说，你能够系住卯星的结吗？你能够解开参星的带吗？等等等等等等。然后三十六节说，谁将智慧放在怀中，又将聪明赐于心内，谁能用智慧数算云彩，尘土聚成团，等等等等。这些话只有一个答案，只有一个答案，谁能够做到这一点？只有神。所以换句话说，约伯，你不要看自己太什么 太高了，你这些都不知道，都明白，都不能做，那你有什么权利来指责一个创造宇宙万物的神呢？如果你这些都不明白的话，你怎么可以？换句话说，如果一个幼儿园的小学生来指责一个博士的话，你觉得会不会太过分了？你什么都不懂，你去指责，所以你不懂，你不要指责。第39节40节说，他提到了母狮子在洞中潜伏，这是到动物的事情，动物的一切事情，你明白吗？你懂吗？你能够使他们饱足吗？乌鸦的事情，你能够为它预备食物吗？等等等等，这一连串的话叫约伯什么？哑口无言。神提出了一连串大自然的现象，问约伯是否知道这些现象的原因。神的话，关于我刚才已经讲过，这个 rhetorical question， 所有的回答只能够一个是 I don't know， 对不对？都不知道，我们的确不知道，没有人知道。但是实际上就是说，约伯你要端正你的什么？端正你的胃口，端正你的辨识。但我们还没有到这个最后这个地方，他得到安慰是在后面，我们可以看到他如何得安慰。这里就是我们刚才所讲的，大地、海水、晨光、死钉的门、光明的居所、黑暗的本位、狮子在洞中蹲伏，你能不能使它保住？野山羊生产，你知道吗？大印上层，岂能够听你约伯的话吗？这些你都做不到。所以到了第40章，耶和华又对约伯说，强辩的岂可以全人者争论啊？换句话说，约伯有什么强词夺理？与神辩驳的可以回答这些吗？约伯你可以回答这些吗？讲到了这一点，听到了这一些，约伯的回答是什么？约伯的回答说，我是卑贱的，我用什么话回答你呢？只好用口，用手捂口。我说了一次，再不回答；说了两次，就不再说了。在这里，他说他是卑贱的，换句话说，他跟神是，他要什么？要敬拜神，要仰望神，神是高过他的，所以他就什么？知道他的地位在哪个地方，他没有这个权利去什么质问神。他以前一直在质问神。他用手捂口，就知道自己什么的智慧什么有限，捂口就说，我不该说的该说了，我没有这个智慧，我没有面开尊口。你既然不明白，你不知道，就少开口，不要开口。他知道他是没有这个权利可以质问神，他知道他的智慧是什么，是有限的。所以他接着就说，就不是吧再说了。于是耶和华在旋风中回答约伯说，你要如勇士，所以我问你，你可以指示我。接下来神在8、9、10到14这一段里面，神再一次的质问约伯，要他反省他自己在过去那一段时间所讲的一些没有道理、没有知识的话。他说，你岂可废弃我所起已定的呢？岂可定我有罪，好显为自己有义呢？你有神那样的臂膀吗？你能向他发雷声吗？要发出你满意的怒气，见一切骄傲的人使他降卑，见一切骄傲人要制服他，恶人都践踏在本处，将他低头隐藏在尘土里，把他们的脸蒙在隐秘处，我就愿你的右手能够可以救自己。上面一大段的话就说，这一些事情你能够做得到，如果你做得到，我就愿你能够自救自己。你没办法做得到，你就没有这个能力，你就不能够有 这样的权利来跟我讲这些话。然后他就十五节，他提到了一个河马的事情，神提到了河马是如何是神制造他的，对不对？他说米切宽的河马，我造你也造他，他吃草与牛等等等等等之类河马。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实际上它两个，一个我们现在翻译成一个是河马，还有一个是鳄鱼，在这四十以上一节话鳄鱼，实际上这两个都是什么，都是当时的一个庞然大物，庞然大物是不是现在的河马，是不是现在的鳄鱼， I don't know, nobody knows。 那么他们所讲的那两一个叫一个是河马对吧， Behemoth, 还有一个 Leviathan, 这两个呢就是当时最为Monster, Giant Monster。 那么牧师在网站上面拿了一些的照片，就是说一个是这个是河马，一个是鳄鱼，那这个就是以前两个，一个好像就是那个是恐龙之类的，一个就是那个怪物了。这两个都是什么？神所创造，人根本无力于他们真的。所以这神都能够创造这些，你无力于这些来相比的话，你去想你的知识是何等的有限，你的能力是何等的有限，你怎么可以发出这一些个来质问了神呢？那就看到这一点，神实际上约伯的问题是，我为什么受罪？我是一个义人，我受了很大的罪，神里没有听我的，好人坏人都一样。在这里面神有没有回答这些话？没有回答这些话，但是提出了一个一点，就是说实际上你的智慧是什么？有限的，你的能力是有限的，你没有这个权利来问这些话。换句话说，就是因为你的智慧是有限的，就是问了我回答的你也怎么样，也是听不懂搞不清楚。所以到了第四十二章，约伯回答耶和华说，我知道你万事都能做，你的旨意不能够阻拦。他知道现在神的旨意不能阻拦了，神要怎么做就怎么做，神有他的方法他的方式，不是他不是以约伯的意志为转移的。谁用无知的言语使你的意志隐藏呢？我所说的是我什么不明白，这是他第二次讲的话，是我不明白，这些是太奇妙了，是我不知道的，求你听我，我要说话，我问你，求你指示我。实际上这句话呢，第四节你看上去有点看得比较糊涂，对不对？看得比较糊涂，实际上你从英文里面去看的话，实际上是 quote 他以前讲的那句话， You said, listen now, and I will speak, I will question, 就是神所说的那句话。他说是神问他说， You said, listen now, and I will speak, I will question you, and you shall answer me。 那么现在第五节呢，就是约伯所讲的那句话，说他现在回答神的那句话，话就说什么，我从前奉闻你，现在我亲眼看见，完完全全的降服在神的面前，知道他所做的所说的是什么是不对的。所以他说，因此我怎么厌恶自己，在尘土中和芦苇中懊悔。所以在到这里呢，就是说约伯完全的明白他所做的是不对，所做的不对，就是说他不应该怎么去质问神。那么接下来第七节，耶和华对约伯说话以后，就对提麦人以利法说，我的怒气向你和你两个朋友发作，因为你们议论我不如我的仆人约伯说的是。你看神非常的宽大，约伯说了那么多不敬虔的话，说了那么多轻慢神的话，除了神让他知道他所说的是不对之外， 没有任何其他的支配，而且反而说什么，他所议论的比那几位朋友什么还要好，那几位朋友所说的是错掉的，所以他说我的怒气向你和你的两个朋友发出，谁有没有向约伯发怒？没有，没有，他只是指出了他的错误的言论。他说现在你们要什么，去七只羊七只公牛七只公羊到我仆人那里去什么，去为自己献上燔祭，我的仆人约伯就为你们祈祷，我应允了他们，就不按你们的欲望拜你们，你们议论我不如我仆人约伯说的是。他这里讲了两次，他们所讲的议论，他们所说的都不如约伯说的是。在这里面牧师特别的强调一点，说这里面我们需要pay attention，就是说这里神第一要求什么，他们拿公羊牛等等之类到约伯那里去什么献燔祭，献燔祭要跟什么约伯先什么和好，和好道歉，和好，和好了以后神才说什么，我应悦纳他，悦纳什么，悦纳约伯，就不爱你们的欲望拜你们，换句话说因为你们和好了，神才怎么样，才可以赦免你，才可以赦免他们。赦免了他们以后呢，到了第十节的时候，第九节当然他们按照神的话去做了，耶和华就悦纳了约伯。到了第十节的时候，约伯为他们的朋友祈祷，耶和华就使约伯从苦井转回，接下去说并且耶和华赐给他比他从前所有的还加倍，先是和好，再是赦免，再是什么，再是祝福，再是祝福。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已经超过了，所以我就下面关于神他加倍的祝福，我给他的牛羊什么东西都是什么加倍了，而且他的儿女也同性什么得到了十个。我想这里稍微跟大家稍微讲一下约伯记，牧师放在这里有几个地方，我跟大家稍微讲一下。经历神的起点，我们经历神，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经历神，但是我们经历神的话必须有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什么，我们必须承认神的是存在。第二，要经历神的话，我们必须有一个坚定的信念，相信神。如果没有这两点存在的话，你没有办法经历到神。经历神的态度在整个贯穿整个约伯记都讲到了一个重点，一个是什么，敬畏神，一个要远离恶。我相信弟兄姐妹们对这整个约伯记看完以后，希望这个深深的印在我们脑海。最后然后呢，就是说经历神的一个考验，顺境的考验跟逆境的考验。顺境的时候千万不要气高什么不要自以为很了不起，你没有什么了不起，你所一切的成功什么都是谁给的，都是神给的，所以不要心高气傲，对，就是这个字，心高气傲。逆境的时候呢，不要气馁，不要气馁，靠神，仰望神，神会带领你的嘛，走出逆境。只有经过这一段，你才能够经过什么风闻的阶段，进到什么眼见的阶段。这是神的祝福，不是神的惩罚。好，谢谢。下礼拜我们是诗篇，下礼拜我们是诗篇，所以是刚才讲过了，三篇，一天三个四五天，一个礼拜，好，时间已经过了，我做一个报告。天父主耶稣基督，我们谢谢您通过约伯记向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有一个认识，我们知道我们一切的智慧都来自于你，我们需要敬畏神，愿我们要远离恶，求主你把这些话藏在我们的每一个弟兄姐妹心中，然后我们脚前的路，脚前的光。 主，我们谢谢你，我们也把今天接下来一天的崇拜和一切的侍奉都交托仰望在主你的手中。我们这样祈求祷告，都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